如果修行时间有限，每日只能用功要两小时，又想念佛又想修四念处，时间应如何分配较为有利？二种不同修法放在一起修，是否会互相干扰？第一句话说时间有限，是的，时间不是那么多，每一天只能够用功两小时。我对于这两句话的想法，是你现在的思想这样决定的。又想念佛，又想修四念处，不管是念阿弥陀佛、求生净土也好，或者修四念处也好，如果你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的思想转变了，你就认为啊，用八小时也可以，你也会有时间的。我的思想是这样的啊。时间应如何分配较为有利？二种不同修法放在一起修，是否会互相干扰？初开始的时候可以呀，前后时间前后分配，或者先念佛后修四念处，或者先修四念处后来再念佛，不要放在一起。要是你修四念处啊，这个四念处有里面有乌耳观，这乌耳观呢、啊，达到南顶隐的时候呢，这个也就是念佛三昧了，所以不必分开。四念处就是念佛，念佛就是四念处，那个时候不必分开，他不会互相干扰。这个初开始的时候啊，念佛能帮助修四念处，修四念处也能够帮助念佛。这个古代的禅师啊，禅宗的这个禅师啊，他们有一念佛为前方便，先念佛来清净你的心，然后再参禅。可见念佛对于参禅有帮助，而参禅如果是开悟了的话，参禅就是念佛，是无差别的。这个《金刚经》上有一段文啊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，佛也是真。回顾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这个文是什么？这就是念佛三昧。金刚经里面原来就是念佛三昧，金刚经就是四念处，四念处就是禅，禅就是念佛三昧，是无差别相的。但是你要到那个程度才可以，不到那个程度，念佛是念佛，四念处是四念处。所以初开始的时候呢，你的功课表分开做，先念阿弥陀佛也好，先修四念处也好，后念佛后修四念都可以，随你的欢喜啊。它不是互相干扰的，它是互相成就的。这个问题就这样好吧？好。第二个有关常住真心的讲法，是否为外道见解？这个话啊，看你怎么样理解这件事。这个，比如说学习般若法门的人，他能够 于一切法心无所得啊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昔在燃灯佛说于法有所得法，佛也自尊，如来在燃灯佛说于法是无所得。你能有这样的啊般若的智慧，你能够啊修奢摩陀啊，有欲界定，经过未到地定，到舍界四禅的时候，你在舍界四禅里边呢，做如是观，你的心，你的梦心呢，远离一切虚妄分别，远离一切相，啊，戒禅道，照而禅地。这个时候是什么？这时候就是常住真心，因为心里面呢、没有一些妄念，没有一些相的干扰，心里面呢湛然常寂。这里面这个明了性的心，有波尔波罗蜜的智慧与它相应。他常住不变，那么这是什么？也可以名之为常住真心。这样呢，这是佛法，在大般若经上说，什么叫做佛？啊，那么佛回答，须菩提问佛，什么叫做佛？佛回答说，得一切种子名之为佛。他不是说即性是佛，不是这么讲，他说得一切种子名之为佛。那么就是你的心与一切种子相应了，但这里边也有无量无边的三昧，无量无边陀罗尼，无量无边的神通道力啊，无量功德庄严。这个《法华经》说，佛自住大乘，如其所得法，定慧力庄严，以此度众生。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呢，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就是用贪嗔痴来庄严我们的心，用无量无边的罪过来庄严我们的心。等到了念佛修思念处，消除一切烦恼一切业障，只是清净心，心清净了，你这清净心里面不只是心，里边有无量无边的定慧庄严这一念心。而这个有定有慧的这个心呢，与第一地相应，这叫做佛自住大乘，如其所得法，定慧力庄严。这是什么？就可以名之为常住真心。这样说常住真心呢，就是阿耨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那这是佛法，不是外道。我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，我们不但没得到无舍界的四空定，舍界的四禅都没得到，连未到地定也没得到，欲界定也没得到。这个虚妄分别的心呢，我们来学习佛法，虽然来学习啊，一点定也没得到。我们自己从文字上的学习，经上说常住真心性定明体，只是用妄想去臆想这件事，妄想分别心呐、它的功能啊，很小很小，很微小很微小的，可以当时就外面是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们用这样的分别心去认为这是常住真心，你说那个常住真心是常住真心吗？我看不是。这个我们要学习啊中观论，学习这个 运切实的论啊，成为实论呢，显扬圣家论，它里边有一个因缘次第缘，缘缘所缘缘，四缘生诸法，更无第五缘。这四个缘里面有个等无间缘，这个等无间缘怎么解释呢？这个中论是龙树菩萨造的啊，但中论和大智的论的思想是一致的，和欲学识的论呢不完全是一样，但是有的地方是共通的，就是现在说等无间缘他们就是共通的。等无间缘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说我们这一念心呢、啊、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并不是一条线，意思它是一点一点的，一点一点，就是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，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，这个心是这样的。这样讲就很明白的知道，不是常住，我们的心不是常住的，它有生灭的变化，不是常住的。但是这件事要在我们凡夫来说，你看不见那个刹那灭的事情，你看不见的。心虽然是有刹那灭，你看不见，现在灯光也是有刹那灭的，啊，一切的地水火风都是有刹那灭的，但是我们看不见，我们的心也不能意识到，不知道，不知道这件事。就算是你得到禅定，你在禅定里，你还是不知道，你总感觉到这个心是一直的是没有变化。得了禅定没有妄想的时候，也不昏沉，也不需要分别，那个寂静住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你那心没有变化，宁静而住，你就容易，很容易的呀，知道那是常住真心，很容易这样知道。你很难知道我的智慧不够，我所认识的境界不是真实的，不能和那个境界的真实相契合的，不能没有这个反省的力量。除非你是佛教徒啊，你肯阅读经论，佛不是说这是刹那灭的，但是你还是看不见的，你脚踏不到的。你要经过一个时间的修行啊，这个在楞伽经上说啊，得无生法眼的人才能知道，这才是刹那灭，才能知道，就唯有圣人才知道，凡夫是不知道的。所以说这个常住真心的讲法是不是外道的见解啊，看你怎么样想，看你怎么样想啊。要为外道见解呢，在佛经中为何会出现外道的见解？对，你说的是对的。这个外道的见解呢，外道的确有这个见解，但是外道这个见解啊，你要在欲学识的论里面，显扬圣教论里边，在大智的论里边，他有讲外道是怎么样一个思想，你才发现外道有这样的见解。因为你不读这些经论呢，你只是去读楞严经和体性论，你不知道这是外道的见解，你不知道。你要阅读这些小乘的经律论，他有说到，但是最具体的呀，说明外道的思想是显扬圣教论和欲界识论，说明这些事情。我们要是读这个楞伽经啊，楞伽经里边呢，这个大慧菩萨问佛，问佛说是啊，说是佛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，这个如来藏是一切法的依止处，一切法的依止它才能够存在，它本身呢是常住不变的，它本身是常住不变的，能为一切法做依止处， 它本身是变一切处的，是常住不变的，唯一切法则一直处。佛说这样外障和外道说的恶相似了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如果这是佛这样说，这是如来藏，这是佛说的法，外道也是这样讲，那佛的说的法和外道是一致了啊，是不是呢？那么这大慧菩萨这样问佛，大慧菩萨这样问佛，那么佛就回答，佛回答说，我说的如来藏和外道说的我是不一样的。怎么不一样呢？我说这个如来藏啊，说一切法空无我我所，这个道理啊假名为如来藏，是这样的。他这个如来藏的实体，他的内容啊，就是诸法无自性，毕竟空无我我所，空无相无愿，假名为如来藏。所以说外道说的我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佛陀为什么要假名为空无相无愿，假名为如来藏呢？佛说这个外道啊，他对于佛法，其他的佛法都同意，唯独说一切法空为我我所不同意，所以就远离了佛教，所以他不相信佛法。所以我为了接引他们呢，就假名为如来藏，如来藏就是我，这样的外道就欢喜佛法了，他就来到佛教里面来，因此我就这样的讲说。那么这样讲呢，那么就是古代的呀，我们中国古代的大德的说法，唯识识全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样说嘛，所以就有这样的见解了。这是这个在《楞伽经》上啊有这样的解释。这样的解释，我们会应该会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就是啊《大智度论》《中观论》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这是佛法的究竟圆满的真理，应该是这样。说如来藏呢，是方便之谈。根据《楞伽经》这一段文是这样意思。但是我们中国从古以来，不管是天台宗、华严宗、三论宗、法相宗乃至禅宗啊，都不采取这个这个判教的这个方式，不采取这个方式，都是因为如来藏是佛法的究竟之谈，说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是方便，正好是相反的。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要去啊读这个《涅槃大般涅槃经》，就会啊得到一个消息，就是得到一个答案了。大般涅槃经上说呢，外道说这个我是常住不变的，是真常不变，真常唯心的，是说法。是外道怎么会说佛法呢？古佛，古佛不是释迦佛，以前的古佛对佛法是这么说，后来古佛灭度以后，这样的思想啊继续不断地流传在世间，流布在世间的时候，外道就拿到了这个思想，拿到这个思想也就这么讲。等到现在释迦牟尼佛出世了，他们还继续这样讲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因为这样讲啊，虽然是佛法的真理啊，但是不能够发生作用，不能发生啊转凡成圣、转迷起悟的作用。佛要先说一切法空无我我所，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，这样说使令众生转凡成圣了，然后再说常乐我净， 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常住真心。这样子呢，就由啊，由三观缘假的二乘的佛法转入到一佛乘，这是涅槃经上有这个说法。以涅槃经这个说法呢，那么这就是涅槃经上一个判教，就是判教的一个方式，和楞伽经一个判教的方式。楞伽经这个判教的方式啊，和大品般若经是一致的，大品般若经和楞伽经也是相通的啊，但是和涅槃经是相反的，有这么两种不同的判教方式。那么我们中国的古德呢，应该说是由天台智大师开始，那么就是遵循涅槃经的这个判教的方式，就是这样的。如来藏是真实的，所以一切法空是方便的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说是这像你的问，要为外道见解，在佛经中为何会出现外道见解？可以这样理解，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。我们应如何辨别什么是真正的佛法？如果你学习《大般涅槃经》，那么如来藏是真实究竟的佛法；如果你学习《楞伽经》和《般若经》，那么就是一切法空无我我所是真实的佛法。那么这样说，不管是真常唯心也好，性空为名也好，都是佛法，都是佛法哈。但是有一样事儿啊，我们也应该注意啊。我们去学习啊《大乘起信论》，学习《大乘起信论》的时候，《大乘起信论》是真常唯心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。但是他论修行的方法，还是观一切法空，就是这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所有，都是毕竟空的。这无为的第一义是空而不空，是这样。这个初开始用功修止观，修四念处，还是观一切法空。虽然主张是真常唯心的，但是还是观一切法空。我们看这个天台宗的摩诃止观，智者大师的确是这样子啊，修这个一心三观的，还是依据中观论呢，观一切法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。那么一切法就是自性空了，自性空，他性空，都是空的。然后从空出假，入于中道第一谛，还是先空，还是要先观空。先观空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灭除一切爱见的烦恼。我们只是啊，因为真常是第一谛啊，你在静坐的时候观这一念心是真常，这样不能观，你不观一切法空，你的爱烦恼、你的见烦恼不能断。不能断，你还是个生死凡夫，你不能走圣道。但是这个就是，如果你要不去不读这个《大乘起信论》，你不知道这件事，你不知道这件事的，你不知道这件事，你用你自己的分别心呢，逆出来一个修学的次第啊，不符合佛菩萨的圣言量，不能解脱生死大空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如果你愿意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可以不管这件事，我这件事我不管了，我就一心念阿弥陀佛，一心不乱，临命终时心不颠倒，那么求生阿弥陀佛，去问阿弥陀佛去，你去啊，这个问题可以去问阿弥陀佛，可以这样。要是你现在想要修四念处呢，你就要啊，要依据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，根据那上说的修学次第去修行。你远离了印度翻译过来的这些佛菩萨的圣言量，你自己逆出了一个
我就是佛，你应觉不能得生道，
应觉不能得生道。
所以我们要不学习经论呢、啊、就光听看看这部祖师说的，这部祖师说的，我心里很欢喜啊。但是你要学习这广学博学多闻，广学经论了，你的高慢心就来了，因为看这个人说的不对，那人说的也不对，也有问题，就是有的对，有的地方也不对，就会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说是生高慢心这件事不对，不对。但是你不变邪正嘛，你也有问题，你还是有问题。这是第二个问题哈。第三，要到弥勒净土，是否脚到极乐世界困难？这个话是这样哈，有修行的人呢，到弥勒净土可也可以。这天台宗的天台智者大师湛湾尊者，还有很多天台智者大师学生，都是在弥勒菩萨那里，在弥勒菩萨那里。那近代的虚云老和尚在看他的这个年谱，好像他也是往生了哈。那么这件事，往生弥勒菩萨的也是很好的哈。但是啊，比这个往生阿弥陀佛国是否困难呢？我也有这个感觉，往生弥勒菩萨净土啊。他的条件呢、啊，可能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往生阿弥陀佛国的条件呢，低一点，宽一点。你读这个十六观经就看出来了，就是这一个人呢，无恶不造，临命中的时候有善知识，劝他念阿弥陀佛就往生了。你看这样，但是你要到弥勒菩萨，恐怕不是这样子。你造的罪太多，恐怕有问题。恐怕有问题，所以到阿弥陀佛国比较容易，到弥勒菩萨那里也比较难。当然有人说弥勒菩萨离我们近，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他在天上离我们近一点。阿弥陀佛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俱乐，距离我们太远，所以是难。其实不是的，你到弥勒菩萨那去啊，也是弥勒菩萨来接引你才能去的。弥勒菩萨不能接引，你说近你自己去不了，也不能去。到阿弥陀佛国也是要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去，要是这个佛来接引你，远和近是不二相的，无差别的，远也是一样，也是一刹那就到了，近也是一样，也是无差别的。所以不是远近的问题，是你本身的修行的程度问题。这个弥勒菩萨是一生补处的菩萨，那和阿弥陀佛还差一级，但是这也不是问题，因为他要教导我们那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不必在这里生分别啊。但是我的想法呢，如果你往生阿弥陀佛和往生弥勒内院呢，你往生阿弥陀佛也等于是往生到弥勒内院了，因为你到阿弥陀佛的人呢，莲花化生以后都有身足通，有身足通随时可以到娑婆世界来，到弥勒菩萨去拜见弥勒菩萨，听弥勒菩萨说法，这不是你看有什么差别呢、哦、那么假设你要是能往生到弥勒菩萨那去的话，我认为那里也和我们这个凡我们地面上的人不一样，也一样有身足通，哎呀，你要念阿弥陀佛也一样能到阿弥陀佛过去，也是。所以他们的弥勒净土和阿弥陀佛净土是无障碍的，是无障碍，就不必知道有做其他的分别，不用。但是你能不能往生这个地方要注意，就是你要刚才说了，你到阿弥陀佛国比较容易，就是他的条件宽，就是造了很多罪呀、啊。但是临命终的时候还能有正念，我这念阿弥陀佛的话呢，阿弥陀佛还拿来接引你，因为阿弥陀佛他发的愿了，他说虽然临你生平的时候你愿意往生阿弥 往生阿弥陀佛，临命终的时候还愿生阿弥陀佛，心不颠倒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。所以这个我不是太难的事情哈，说不太难是对，相对的说你还是要努力准备的。有人说要到弥勒净土需具备禅定功夫，有人说只需称弥勒菩萨名号即可，何者正确？你读了那弥勒三经上说，的确是他也告诉你要静坐，但那个静坐的定力也不是很高，因为他在欲界，你不需要得舍戒定，不用得舍戒初禅二禅三禅四禅，不需要，大概在欲界定的后边呢，和未到地定之间就可以，就是欲界定就可以。要得欲界定应该不是太难，但是我在想出家也应该容易，出家也想得欲界定应该容易，不是太难的事儿。在家居士得欲界定也应该不难，也应该不难。我们打禅梯的时候看见在家的又不善又不义，他不放锤子，这一支香已经开净了，他不放锤子，他还继续连续做，那又感觉那也可以知道他有一点欲界定啊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好，有人说只需称弥勒菩萨名号即可，你也要静坐，你还要念弥勒菩萨名号的。实在来说，你要常常的念弥勒菩萨名号，常常要发愿，愿生弥勒净土，然后发愿，而且五戒十善，你要修五戒，还要十善，五戒十善的清净啊。加五，你要学习五戒十善，啊，还要静坐，还要念弥勒菩萨名号，当然也要礼拜弥勒菩萨，你要供弥勒菩萨的像，啊，常常礼拜，发愿往生，那这件事也是可以的，就能往生。向神明啊求来的财富，与自己布施而得来财富有何不同？有何不同？这个自己布施得来的财富呢，但是由因而得果，啊，这是一个顺理成章啊，很合道理的事情。但是在我们呢，人间的人呢，你还是得要去工作，你一千生你要布施，你今生还是要好好工作，然后得来的财富，你才能得到财富。说我前生布施，你今生不工作不行，那财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不行啊。但是这个财富呢，由自己的正当的职业得来的财富，你去布施去，功德大，功德很大啊。要求神明得来的财富，这句话要想一想。求神明得来的财富啊，可能啊，这里分两种，一种是啊，还是你前生布施来的财富，不是神明能给你财富，不是。如果要是神明啊，你的牲口业里边，你的阿赖耶识里边呢，你这个时候。你前生布施啊，今生能得来财富，但是也有时间性的，不是现在。假设这么说，要过十年后，你前生的布施啊，才能够结果，现在没得果，没有财富。那么这时候你求神明要得来财富，这是不是你布施，都是神明给你的呀？假设真是这样子，这个财富啊，转眼间就没有了，转眼间就没有了。你控制不住的，因为这不是你的财富啊，不是你控制不住，并且啊，容易引起过患。因为那个神明他要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也有条件的。你要是他满你所愿了， 你要满足他的条件的，因为你没有满足他的条件的，你危险，你危险。因为只有佛菩萨是没有烦恼的，没有烦恼，其他的鬼神呢都是有烦恼，天神也是一样，都是有烦恼的呀，都是凡夫境界。你要不满足他，他就要伤害你。所以这一件事，你向神明求啊，不如向佛菩萨求财富。向佛菩萨求财富啊，佛菩萨有大智慧呀、啊，观察你过去的情况怎么样，未来的情况怎么样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，会给你一个很安全的快乐。所以向求佛菩萨求好过向神明求，好过向神明求的，向鬼神求不是太合适的。所以呀、啊，向神明求财富与布施得来的财富是有所不同的，是有所不同啊。当然这里面这个因的业力啊，有种种的，也是很复杂的。如果你前生你也布施过，你这个拿出来你啊，你的正当职业得来的财富，你能向贫苦的人布施，解除他们的困难。但是同时你也做个偷盗的事情，同时还做了一些偷盗的事情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用妄语得来一些钱，那就是偷盗。不是说是做土匪抢人家，不是啊，你妄语说一句谎话骗人家钱呢，那就是偷盗。所以我们出家人呢，那么观世音菩萨要说真知语，你化缘是可以的啊，你缺什么化缘可以，但是用谎话来化缘就是偷盗，偷盗将来有问题，是有问题的。因为你用偷盗，不管是出家人在家居士啊，信不信佛都因果是平等的呀。你也不是也不是功德，但是你有偷盗的罪过，将来生你的布施啊得来财富了，也容易有问题。因为受到那个偷盗的罪过的影响，还有影响的。所以有的人呢，是很财富很多，没有人绑他的票，但是有的人就有问题，有人绑他的票，就是个人的业力很复杂啊，受果报的时候也是各式各样的差别。所以佛还是佛法告佛不是告诉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，我们凡夫啊幼人呢、啊、看见的很浅呢、啊、很短呢、啊、有苦恼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慈悲我，跟大家这件事还有没有买呀、啊、观世音菩萨不灵了。其实不是观世音菩萨不灵啊，观世音菩萨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很难救护你啊，很难的，很难的呀。所以这个求神明啊来的财富和自己布施来的财富是不同的。对，你这句话说的对，也一既可以向神明求来财富，又何须自己去布施而得富贵呢？是的呀。所以不如不要求神明，还是由自己布施啊比较好。由自己布施啊，你布施的时候啊，不必呀、啊、说我将来会得财富，不要这么想，用同情心，用爱心呢、啊、去解除他人的困苦，这样子布施比较好，将来能得财富，而且财富会多一点。我为了财富而去布施，将来得的财富少还是少一点的，还是有点问题的。在家居士要有遇到困难无法解决，可否在家中的佛堂弟子，你这个真不认识，或占卜法师来请示佛陀你这个事情啊，你这个我好像也看见过这种情形啊，但不如啊念大悲咒， 你念大悲咒啊，你去啊念它108遍，你先啊向观世音菩萨拜三拜哈，拜三拜，三多拜好，拜三拜，然后跪在那里，你向观世音菩萨说，我弟子母甲现在有什么什么困难，哈，我没有办法解决，希望菩萨慈悲加倍我解除这困难。我现在发心呢，念大悲咒108遍，希望以此咒力、菩萨的加持力解除我的困难，向观世音菩萨求。但是我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，非常的重视清净、清洁、清净，就是你要换上清净的衣服。清净衣服有两种，就是旧衣服洗清净，就是清净的衣服，再不是新做的衣服。那么你知道这个，你先去厕所哈，然后洗个沐浴，然后穿清净的衣服，然后在观世音菩萨前呢拜三拜，向观世音菩萨说明你的要求，然后你就开始念大悲咒，也要刷牙，要刷刷牙，念108遍。如果你就这样子，就是念那么一次啊，不是太合法。在大悲心陀罗尼经上说，你要念3721天。如果是你，我看两个办法，一个办法每一天呢，先去厕所，然后连续念108遍大悲咒。啊，念完了大悲咒，你向观世音菩萨再磕3个头，向观世音菩萨。还再重说，你说明你的要求，说3遍，最后磕1个头。那么你不妨啊，念他21天，念21天啊，就这样子来求观世音菩萨帮你的忙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啊，我们看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，念大悲咒是有方法的。念大悲咒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四明天台中的四明尊者编的这个大悲忏，那是最好的念大悲咒的方法。那么你就每一天呢拜5次，拜一天可以拜6次大悲忏，连续拜21天，3721天，你把你的困难呢向观世音菩萨说明，来解决你的困难，用这个方法。佛教徒应该是这样。当然要是你啊，你这个用功的法门呢、啊、不是观世音菩萨为法门主，是普贤菩萨为法门主，那你向普贤菩萨求。好，向普贤菩萨求，你每一天念一部法华经，也念3721天，念21部法华经，向普贤菩萨求也可以。就是你平常用功的时候啊，谁是你的法门主？你是地藏菩萨，你法门主是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世音菩萨啊，或者阿弥陀佛为法门主，或者药师佛或者释迦佛都可以。你向这佛菩萨求啊，好过向神明求，向神明求，因为佛菩萨有过通达过去的智慧。通达未来的智慧，通达现在的智慧，会给你安排的呀，很吉祥的。鬼神没有这种智慧，鬼神的神通啊，小小的，小小有的神通，他做出来的事情满你的愿呢、啊，未必是吉祥的呀。你要知道啊，未必是吉祥的呀，有的时候啊，带来灾患呐、啊。因为他不是一个广大的神通，很多他也不知道啊。他鬼神的神通有时灵，有时还不灵的啊。但是他不告诉你他不灵啊，你就会上当了啊。所以不要去求鬼神，我们有佛菩萨，为什么不求佛菩萨呢？台湾呢、啊、有徐成英明这种事，以师父来看。是否有此事件？要真有此事存在， 该如何做较恰当呢？婴灵意思是指啊，被堕胎的孩子的灵。这个我们那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，都受到这个不可以伤。